欢迎来到丹尼尔医师的神秘金三角。金三角指的是结构、化学、情绪、人体健康的三个重要面向。推荐好书《我的痛为什么不会好》，PRP 增生疗法医师教你重启超人的修复力。王伟全医师著，各大实体网络书店均售，一定要看哦。这是一个快乐讨论整合医学的频道，频道内容不止传统医学，有时也涵盖中医、功能医学、自然医学、预防医学，甚至部分的另类医学，请斟酌参考。如有疑问，应询问您的专业医师。好，大家好，今天要来讲这个 COVID-19 哦，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新冠病毒哦。那老实说，从2019年的12月底，好，慢慢开始有这些消息传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020年的9月，我这边现在录的时候是9月中了哈。那老实说，目前看起来还不是说疫情控制的非常乐观啦，我是指尤其在全世界的部分，台湾当然相对是控制的算是非常的好的。那因为我们前几个礼拜台湾运动医学医学会也有请到这个就是台大的感染科教授来探讨这个方面的疫情哦。那当然很多，因为赛场的都是医生嘛，所以会对这个议题也很忧心忡忡哦。不管他是就是对政治啊、交通、经济啊，然后还有我们医疗上面的各个层面，其实都是影响非常的巨大哦。那当然，最近也有很多国家号称他们就是要抢先推出这个疫苗嘛。那这个疫苗，之前牛津的疫苗也传出说有所谓的这个无法解释的副作用哈，无法解释的症状。那后来说是 transverse myelitis 啦，就是横断性脊髓炎。好，所以这个疫苗推出的这么快哦，是不是有经过一个很好的安全性的测试，也会变得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哦。那当然，这个疫苗的第一个前提一定是安全哦。所以，在没有确定这个在人体的安全性之前哦，不应该贸然上市啦哦。那当然，如果说未来如果说疫苗可以出来的话，相信对疫情的控制会有帮助，但是也有人提到，包括这次请到的这位台大教授，他也是提出说有可能，因为光是目前发现的病毒株就有七种了，那所以他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也会变得像流行性感冒流感的疫苗一样，变成说是每年是需要就是去重新施打的，就是会跟流行性感冒一样，每年他流行的病株不同，然后可能你今年要打A 型的这个新冠疫苗的病毒，然后明年要换打 B 型的，就是会变成要每年不断的施打，然后这个效力，因为目前发现这个新冠病毒也是一个突变，因为它是 RNA 病毒，它突变也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病毒，所以没有可能它一直又有不断有新的突变种，然后你就要有新的疫苗，所以老实说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对于未来的医疗还有人类的各个层面吧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那今天除了要讲当然我今天要讲的问题主要不是要探讨疫苗的问题啦，因为疫苗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观察，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变化。那我今天要想的就是说更基本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强化自己的免疫力哦。好，不管到最后疫苗有没有出来，或疫苗未来的发展怎么样，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去顾好自己的免疫力。那除了大家讲到，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勤洗手啊、戴口罩啊这些事情，当然还是一定要做。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怎么样从功能医学的角度啊来强化自己的免疫力。那之前我曾经发过一篇文章哦，就是长安医院哦有发表一篇文章，讲到各个好处啦，就是包括一些维生素高剂量的维生素 C 啊，或是维生素 D3 哦， 都有可能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那因为现在资料越来越多了嘛，大家越来越多的研究，然后这个功能医学那边，好，甚至分子矫正学会有日本的这个教授啊，他们也这个提出非常多的一些看法。那所以我今天就是主要来整理，那我今天主要整理的大部分还是 IFM 就是功能医学医学会所提出的一些讲法。那我会依照一个网页哦，这个网页到时候我也会附在这篇文章的下面。那这篇文章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他提到了各个营养素，有哪些营养素会对增强自己的一些免疫力，对预防 COVID-19 可能会有帮助。好，那除了你这个基本该做的防护，勤洗手啊，戴口罩，这些基本的防护做好之后，有没有可能你再多做一些在这个营养品保健食品的方面补充一些营养素，会不会对于预防更有帮助，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尝试看看，如果你会担心的话。好，那我会讲包括第一个安全性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造成什么伤害。基本上这里大部分我看起来都伤害性都还好了，因为毕竟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都是大家等一下听都知道，都是维生素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植物性草药的东西，所以大部分都蛮安全的，所以我就不特别提了，除非是有一些特别需要强调的状况。那有一个这边文章有提到的就是证据强度因为毕竟这个 COVID-19 新冠病毒也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对不对？从2019年底到现在，所以相关的研究也都不多。就算是所谓的传统西医、传统医学的西药，其实目前有证据能够去预防或治疗的东西也都不多。所以其实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东西是证实很有疗效或是很有预防效果的，所以通通都不能说哪一个东西超级有疗效或超级有预防的效果。那所以我们只能依照现有的资料来讲，比如说它的强度，证据强度是强，所谓的强就是说它有两个以上的独立的人体实验告诉我们它是有一些效果的。那如果等一下讲说它是一个中等的强度就是有中等的两篇独立的一些人体试验说它是有一些效果的。那如果等一下说它的证据的强度是有限的，就代表它目前还不是有太多的研究。那另外有一个叫做 conditional， 就是有条件性的，就是意思就是说目前出现正反两方意见，有些研究说它好像有效，那有些意见说它没什么效果这样子。OK， 好，那在这几个预防或者是说去帮助介入有一些效果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胡皮素Quercetin。那Quercetin的话，它的强度是中等，那它主要的话是说可以稍微减缓这个症状那我先讲其实 COVID-19 啊，目前所谓的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发现这个新冠病毒啊，它可以会去刺激身体的一个发炎反应，这个东西叫做发炎体 inflammasome 这个东西它会导致有很多促进发炎的物质产生，然后便造成我们的一个 cytokine storm 就是整个造成身体的一个免疫风暴，然后会去造成一些有时候是一些不可逆的包括呼吸道黏膜的破坏等等那这个 inflammasome 这个中文应该就是翻发炎体吧，那这些东西就是会让身体产生很多很多的发炎物质，尤其是一个叫做 interleukin 1 beta 就是1 beta 的这个介白素这个东西也会导致身体的一个身体的风暴。那在2016年呢，其实就有一些研究指出说有一些天然的物质可以去调节这个发炎体的这个产生发炎物质的调控，就它有一些调控的效果啦包括姜黄素啊，还有绿茶的一些成分啊，然后还有等一下还有要讲的这个胡皮素啊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有这些东西的帮忙来补充啦好，那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胡皮素那目前的话就是发现它有一些帮助排除掉这个病毒的效果，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等等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抑制调节这个发炎体的活化所以就是让它这个发炎体比较不会活化。那目前建议的剂量的话是每天一克 一克到两克，大概两克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抗这个新冠病毒。那另外一个东西的话，就是大家也听过的，叫做姜黄素。姜黄素的话，目前也是发现它也可以调节刚刚所谓的这个 NLRP3 这个发炎体，然后呢也有发现它可以去降低这个病毒复制的一些效果这样子。哦，那它的，可是它的证据强度比较再弱一点，就是有条件性的，就是有些研究说它有效，有些证据说它没有效。那目前建议的剂量呢，是一天1000到2000毫克。好，那这个姜黄素的话，就是会变得跟你用什么样的剂型啊，哪一种姜黄素会很有关系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好，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EGCG 哦 ，EGCG 的话，基本上是一种，算是一种多酚吧。然后它，跟，哎，我看我这里有查到它的中文哦，中文反正大家就叫 EGCG 啦。EGCG 的话，基本上是算是一种抗氧化剂，然后绿茶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自己通常就是会把这个 EGCG 当作是绿茶素哈，这样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哈。那它中文很长叫做表墨石子儿茶素墨石子酸酯，这是 Wikipedia 的翻译哦。那反正大家就知道，绿茶里面也有一些很好的抗氧化成分，可以帮助去调节这个发炎体，然后还有它可以去针对这个 COVID-19 的病毒哦的一个这个蛋白酶。叫做 Mpro， 去做一个，它这甚至可以去针对它做一个调节这样子。那但是它的目前的强度啊，也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东西叫 NAC 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有名，它在抗氧化跟排毒，甚至排重金属，其实都伴有很不错的角色。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大家如果感冒，你如果跟医生讲说你有痰的话，有时候会开一个发泡地，那个发泡地其实就是 NAC， OK， 那个 NAC 其实是蛮好的。如果你一天吃两次，然后每次600到900毫克的话，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效果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它目前的证据也是有限啊，就是还没有到证实这么的有效这样子。好，再来还有一个大家也很听过的一个东西叫做白藜芦醇哦，白藜芦醇这个东西也是有一些研究说它可以去减少去调节这个发炎体的活化这样子。那甚至在以前 MERS 啊或是流感的时候，也有一些研究说这个白藜芦醇哦是有不错的效果的这样子。好，再来的话就是维生素 D3 哦。OK， 维生素 D3 的话，它其实可以强化我们的这个巨噬细胞，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的这个去杀掉这些病毒的这些免疫的功能啊，会变得比较好这样子。那甚至有些研究，维生素 D 其实很早就有一些研究说它可以预防上呼吸道的感染啦，所以其实也是不错的。那目前呢，对于可以降低这个 COVID-19 感染的死亡率来讲哦，有一些研究说，如果我们可以把维生素 D 的浓度啊拉高到50到80的话，对于降低这个感染的死亡率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人有在吃 D3， 但是你并不知道你的浓度，你现在血液浓度到多少。其实这个会建议就是每3到6个月去追踪一次，其实还蛮重要的。如果你有些人有在吃就觉得好像行啊，但是它其实浓度是不够，它可能到最后，因为台湾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台湾的维生素 D 其实剂量是不够的。台湾外面一般市售的维生素 D3 其实只有大概800单位而已，但是其实如果说要调高的话，有可能需要一天吃到4000或5000，那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哦。你如果有去看一些相关的书，比如说江教授的那个一天一滴啊等等书的话，其实维生素 D 拉到4000-5000这样的剂量，其实对大部分的病人来讲是蛮安全的。如果你真的有疑虑的话，就请你问你的照顾你的医师哦，你问他讲说你可以不可以吃比较高剂量的 D3。那如果比较高剂量 D3 的话， 会建议到网站上，国外的网站上买啦，比如说 iHerb 啊。但我这样讲好像有点挡国内厂商的财路啦，但是其实国内厂商现在也有做出很多很高品质的第三，我其实还蛮爱开的，就是它虽然台湾的定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很奇怪的规定，就是那种胶囊啊什么的，一颗就是台湾的规定就是一颗最多只能到800，很奇怪，又被国外的医生就是讲出去啊。我有时候到国外跟人家讲的时候，国外的医生都快笑死了，就是台湾怎么会卖这么低剂量的 D3？ 好，但是台湾的厂商也很聪明哦，就后来把它改成低剂，就是用低的。那低剂的话，当然你就可以讲说你一定要吃几滴嘛，那样就可以跳脱出一个台湾法规的限制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真的上国外买，国外有那种一颗就5000的，所以你每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OK， 你如果要吃那种一颗800的，你可能要吃到哇，可能都要吃到5颗以上这样子哦，就会变得比较麻烦这样子。那其实维生素 D3 还有一种吃法是2个礼拜吃一次。好了，一次是吃50000单位，那个在 NEJM 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学期刊上面也有提议过这种吃法啦。好，那他的研究也是说是很安全的，所以也可以尝试看看。那我是觉得 D3 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而且尤其是很多人疲劳压力啊，然后有慢性疼痛的人都非常适合吃 D3， 因为有很多的研究发现慢性疼痛跟 D3 有关系，还有 D3 其实是一个荷尔蒙的基底。好，就是有很多人他荷尔蒙是不足的，然后他怎么补都补不起来。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你如果缺乏维生素 D3 的话，其实你的荷尔蒙一定会很容易出问题的。那根据之前台大的研究，其实台湾就是国人98%维生素 D3 都是不足的，所以其实根本就不要去想了，大家就是去补 D3， 因为基本上台湾就你大概很难有机会是那个2%的人了，除非你就是运动健将，一天到晚晒太阳。但是其实就算连运动员都很常会有维生素 D3 缺乏的问题。OK， 好，所以我建议大家 D3 可以固定去做一个补充啦。好，那再来有一个东西也对这个 COVID-19 很有帮助，就是褪黑激素哦 ，melatonin 的话，我在之前有一集 podcast 专门在讲。这个褪黑激素好处太多了，抗氧化，它是最古老的抗氧化剂之一，然后再来就是甚至它有抗癌等等的效果，还有抗很多病毒啊等等的效果。那在一些研究就发现它也是可以去调节刚刚讲的这个发炎体，然后去调，甚至有一个很妙的说它可以调节病毒在细胞内的一些化学反应，所以还蛮有趣的。那不过它在 COVID-19 这个部分，它的证据是目前是比较薄弱的，我们还没有什么太多人去做褪黑激素跟这个 COVID-19 的一些关系，所以它目前的证据等级是有争议性的。OK， 好，那他们这个上面的建议剂量是每天5到20毫克，所以剂量也是蛮高的哦。这个如果大家有在国外买的话，会发现大部分一颗都是3或5毫克。可是如果想要对这个 COVID-19 有一点效果的话，我是建议可以从5开始吃起啦。说如果你吃5就觉得睡得很好的话，你可以慢慢先试一段时间，然后可以慢慢把它加到10啊20啊。甚至现在还有 melatonin cream， 就是褪黑激素的乳膏。那个乳膏啊，就是用转的或是压的，那个一出来一个 pump， 就是你压一堆出来，在你的压一次在你的手上就有大概150或甚至有250毫克，那个甚至效果就更好，就是会针对你的整个大脑的发炎啊，抗氧化效果都非常的有帮助。好，再来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A 的话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它可以调节我们的所谓的 SIGA 哈，就是之前跟欧汉文医师所做的那集 podcast 有讲过，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黏膜的抗病毒或是我们黏膜的防御能力，也反映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抗体的能力的话，有一个叫 SIGA 的这个东西非常的值得去验哦。那发现这个维他命 A 好像对调节 SIGA 是有帮助的。好，那 SIGA 啊不 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A 的话每天可以吃哦，这个1万到2万5单位都会对这个调节这个对抗病毒蛮有帮助的这样子。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叫做 elderberry， 就是接骨木莓。接骨木莓我们那集也有讲过，接骨木莓的话它证据等级是目前最强的，其实它是强烈的，就是有很多研究证实它对这个调节，就是这个新冠病毒这种冠状病毒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特别针对冠状病毒的话，非常的值得去吃这个接骨木莓，它的研究强度等级 是最高的。 OK， 好，那每天可以吃500毫克，那当然要看你里面的成分它的调配方式是什么，都总之接骨木莓 是非常好。好，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PEA、哦、PEA 的话它也是一种抗发炎的棕榈酸这样子、哦、那它会调节我们的一些这个内吗啡系统这样子，所以 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物质、哦、好，那其实也有研究发现它对预防这个冠状病毒是效果是蛮强烈的，就证据等级是强的、哦、所以其实 是还不错。那治疗来讲就比较有争议性、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PEA 也是好像看起来也是未来的明日之星、哦。好，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那集也讲过，就维生素 C。维生素 C 正是有在 ICU 啊，就是加护病房发现可以拿来去做辅助的一个对抗 COVID-19 的治疗，所以它证据等级目前也是强的。所以我目前有讲到几个证据等级是强的东西，一个就是维生素 C， 还有刚刚就是接骨木莓，好，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PEA。好，那维生素 C 的话，会希望每天吃1到3克，那它对于预防这个调节这个病毒、哦、造成 的这个发炎反应效果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强的。好，再来就是锌、哦、锌也是证据等级是强的。OK， 那会建议每天是30到60毫克。那比较建议的剂型就是上次欧汉文医师讲的 picolinate。那另外还有 glycinate、哦、这个甘氨酸、哦、还有另外一个是所谓的 zinc， 这个 carnosine、哦、这几个都是认为目前是锌的比较好吸收，然后对治疗效果特别好的一个形式这样子。好，那但是锌的话如果有些人会用液体的啦，但是液体的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恶心、哦、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那个金属味你不是很能接受的话，我建议你就是改成用这个口服的这样子。好OK， 好，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简单的介绍几个常见的保健食品。那但是我特别想要提到就是说有一次这个顺势疗法医学会、哦、跟法国的顺势疗法医学会、哦、CEDH 的专家连线、哦、然后有提到一些对新冠病毒 COVID-19 有帮助的一些顺势疗法的东西。那当然他们这个就比刚刚那些东西没有那么好的研究，因为顺势疗法算是一种辅助链类疗法嘛，所以他的研究也会变成说比较有争议性。那我会把这几个就是说法国的专家，法国的顺势医学疗法的专家所建议的几个东西，包括 Mercurius Solubilis 还有 Phosphorus还有 Arsenic and Arbon， 他们主要是建议这三个东西会对COVID-19 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好，所以你如果想要用顺势疗法来支持对抗 COVID-19 的话，可以考虑这三支。那另外还有我认识一些美国的自然疗法的医师、哦、他们会发现这个 COVID-19 会有带有一些情绪的成分啦，带有一些就是有些人他得病之后他对他的身心灵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哦。那我们讲到身心灵情绪就会想到花精疗法，对不对？那花精疗法的话其实有几支也是他们建议啊，就是这个就没有什么研究了、哦、就是他们的建议发现这个对于 感染过 COVID-19 的人，或者是你被这个能量影响到的人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会有帮助的东西，包括 Water Violet 水堇，还有这个 Wild Oat 就是这个野橡树，还有 White Chestnut 就是这个白栗花，还有 Wild Rose 野玫瑰、野蔷薇，这四支的话发现对于这个情绪的部分好像还蛮有帮助的。 OK，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说你身边有人就是说真的有怀疑感染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刚刚讲的 那些包括保健食品或者是顺势疗法、花精疗法的部分来增强我们的一些免疫对抗的能力。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